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卓蒙，大家好。
诶，蒙哥，上礼拜这个美国的军方发生一件大事，你知不知道？
还美国军方的大事关我们什么事呢？
哎呀，当然相关。问你说，美国打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打了不少年了，对不对？
对。
结果想不到，诶，居然这个在这个政权的最高的统领啊辞职了，这总统也批了。这个蒙哥，你知不知道这回事啊？
稍微有点听说。我觉得美国啊，实在是哎。你记不记得当初他们要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那个已经被斩首的那个叫做什么胡塞因海山先生，他就老早就预言了，他说我会把你们弄成第二个越南，
一旦打下去就哈没有办法脱离嘛。
对，虽然他自己所做的预测呢在这个战场上是没有变成这个样子，可是整个的情况真的是发展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当初都很明显的讲啊，大家早就把美国算准了，美国人没有耐心。
嗯，
美国人今天觉得这个事情很好，他热血高涨，大家哎登高一呼就去干了，可是要是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好结果，他就跟换总统一样，哎，全国马上啊民心向背。
哎，可他这一次他在换这个政权的主帅，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呢。
哎呀，也是差不多。你看这个仗已经打了多久了？他从打伊拉克、阿富汗这样扯啊扯啊，就是不知道要搞到哪一年，大家早就没有耐心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压力都很大。当初打伊拉克的时候讲得很好听啊，我们是像外科医生动手术一样去把那个罪魁祸首从这个国家里面把它剪除掉。呵，你看几年下来到现在，这两天不是吗，伊拉克老百姓还在示威啊，连全天供电都弄不来。那美国人已经从伊拉克撤退了，其他死活他是不管的，是等于动一个手术动到浑身瘫痪，然后医生已经要回家了，老百姓不高兴，当政者就有压力。你看这个漏油事件啊，也是你推我，我推你。嗯，你不要以为美国的将军就是专门打仗，美国将军现在他们也很那个的。这次打仗，尤其是不是传统战争，这个不是传统战争呢，就很多事情混在一起啊，军队呀、啊、民间的机构啊，是不是？嗯，哎，各方面的参谋顾问啊，这个军队需要去安抚老百姓，是不是？嗯，还要做复健工作，这你跟民间的接触太多了。
哦，对呀，哎，这个就会麻烦。嗯，
是。那美国人呢又喜欢挖新闻。
哦，哎，
这个将军他们现在都是，也许是看这个青春偶像看太多啊，很多的将军他也不只是在做将军呢，他随时他对从政啊什么他也都有兴趣的。
哦，对呀，将军能够转成国务卿嘛。
对呀，那现在只要是打仗，马上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英雄人物。
哎，那这次这个将军大概是讲话有点不小心啊。
他到底是讲了什么？是不是就是啊有批评他的这个上司，就是他这个总统啊？
不是，他这个将军从以前派去，那个时候奥巴马政府说这个信誓旦旦啊，就是看这个将军给他们的什么意见啊，他们来做他们的决定。嘿，将军给他的意见是要大量的增兵，奥巴马先生一等就是等了好几个月，
嗯，
也不拿决定啊，也没有一个很干干脆脆的答复，到最后呢给他打了个大折扣，送了多少，30,000人是吧。
所以他对他的上司就颇有微词，在这一次人家
当然啦，
记者去访问的时候，大概私底下不经意或者是故意的就把这个抱怨流出去，就这个记者呢可能也是不经意或者是故意就把这个消息流出来，就让这个啊奥巴马总统脸上挂不住啦。哎，所以要采取行动。哦，
因为大家压力都很 大。
嗯，
总统就巴不得他可以怪将军，将军巴不得他可以怪总统。从美国政府这边来讲，哎，你要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到最后都给你了，你这个仗还是没打出一个漂亮成果来啊。
嗯，
对不对？哦，可是从这个将军这边，他一定有一大肚子的苦水。
嗯，
那比如说那时候奥巴马什么什么，很风光的把他召回来跟他见面呐，啊，那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失望嘛。因为搞了半天根本没谈什么，就十分钟照几个相就走了，所以他说他非常非常的失望。
嗯，
那这种话传出去，当然总统的面子挂不住。
对呀，
那美国这个副总统是一天到晚被人家开玩笑，因为他那个大嘴巴一开口就要出毛病的。
诶，他其实这个副总统，我倒是对这个是有一点，
我又知道你又欣赏他了，
我有点跌破眼镜。诶，因为他看起来是那种很老奸巨猾，照理讲他讲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的，啊，
可是他刚好相反。哎，
他看起来的确是老奸巨猾。
那你看他昨天不是又出乱子了吗？他应该是去探访民间疾苦的，结果哈，一个冰激凌店的员工跟他开一句玩笑，他马上是这个恶言相向，实在是一点国家副元首的风度都没有。那又大家又很费解的是，这不是一个什么美国重要媒体的记者，这是一个滚石杂志的记者。这滚石杂志的记者跑到你这个啊，这大统帅的旁边去跟着他，这成什么话？
这可能，这个，
你干嘛让这样的人来跟，然后听到你们讲这么多的话，那他还听到多少的国家机密啊？
哦，对呀，啊，总之啊，哎呦，这种情况发生到让小贝联想到，哎，像他这样子，你看战场上面这个大将军，对不对？他是实际在做的人，嗯，对不对？
对，
哎，他有一对这个上司的一些做法有些不满，就跟旁边人摇摇耳朵，嗯，是不是？旁边人就把他泄露出去，搞得这上面人就跟他关系就变成这样。
你知道，在以前呢，哎，还可以混得过。过去，现在这些记者都非常聪明啊。
嗯，
他随身一定带了好几个这个 MP3 的录音机啊。
嗯，
24小时给你开着的。
对对对对对。
啊，现在这个录音机的非常灵敏啊。
嗯，赖都赖不掉就对了。
嗯，这些将军，我跟你讲，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自己糊涂，他可能根本就不晓得，搞不清楚这些记者怎么搞。一旦你被他录下来，那你怎么样你推不掉啊。
对，
以前要是人家访问你，你说啊，我那时候没这样讲，或者说我们讲好这个什么什么，那还可以说得过去，
你还可以说人家是断章取义。嗯，
对，现在你没办法，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开总统副总统的玩笑。还有他旁边的参谋也在讲，他也跟着笑，他并没有去阻止他的参谋讲这些不敬的话啊，不应该说的话，所以他给僵住了，这下没办法了啊。
对，
他非得辞职不行。那总统呢，那当然奥巴马这他能够有个下马威的机会，我觉得他是肯定是会做的。你说他不把这个将军辞退也不行。
对，一定要办呢。哎，
这不办不行，这是军队啊，这是军队。
对啊对啊对啊。哎，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教会呢也应该要像军队一样，不是吗？这个很多传道人说，哎，你这传道人就说嘛，一个教会真的能够为主来做工啊，一定要成为四样社会上的机构。对，第一个就是要成为一个学校嘛，教会要像学校能够，哎，有教导，嗯，教会要像一个医院，哎，到里面能够疗伤。教会要像一个大家庭，你在里面可以得到温暖跟培养。最后教会要像一个军队，才能出去传福音呢，啊。哎，总之，哎，对上面的人不满，然后呢，不经意的在跟周围的人在讲的时候，就这件事情居然导致决定性影响的事情，哎，这个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是屡见不鲜呢，
啊。真的啊，那你给我们讲一讲，蒙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
哎呀，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拜托好不好？你不能把这个事情跟你撇得这么干净，讲的好像都你对这事情都不了解，那你不了解，你能够做这个节目吗？
我真的是不了解啊，我找那个了解的主持人来跟我一起做就可以了。
就小贝知道，这个光我们小小的休士顿啊，就这么五六十间的教会啊，叫得出名号的教会啊，
有这么多吗？中国教会
有啊，中国教会有啊，五六十间啊，叫得出名号的。
那你连明天小贝自己要开的那一家就上七十。
小贝老板开，所以呢，这里面就有相当一部分的教会，他频频的更换他的传道人呐，啊，通常就是跟这个很有大的关系呢。
真的、
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呢，负责比较久的啦，啊，有从事这个、这个教会的各样事务性工作，不管是同工执事啦，有时候你对这个教会上面的传道人有什么不满的时候，哎呦、你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你就是跟这个教会会友就稍微这么提了一点，哎呦，结果这个教会的会友就好像这个新闻记者一样，很快就一传十，然后十传百，很快就变成主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糟糕，这个上面这个人就必须要跟这个消息来源者要摊牌啊，比较强硬一点的，他一般来讲就是他也没那个能力把你赶出教会，所以最后就是他选择他自己走，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奥巴马他也有一个权利，就是说他自己也可以下台就对了。
你要他辞职的不容易。
对对对，我现在是讲说这教会很多是变成结局会变这样子。那我们就来谈谈啊，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些负面的事情。先讲这个讲的人好了。那你能不能讲？对不对？你闷在心里，闷在心里又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对呀、啊。可是你不能就照着他这个方向这样弄啊。那你总要找一两个人商量啊。一商量，这个消息不就出去了吗？是不是？
说的是对，说的是对。
所以第一个来讲，这个能不能谈啊？第二个，你听到了该怎么办？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走不走啊？
第四个了，
是不是？信不信？
好了，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谈了。像教会有类似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对于长老传道人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你应该怎么办？
会有大会提出不信任案。
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圣经里面他是说若有弟兄得罪你，记得吗？马太福音主耶稣在交代门徒的时候，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个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弟兄应该也包括你的传道人啊，你的长老。
你就点到那个问题嘛，对不对？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啊，对不对？可是偏偏你那个传道人，你们就姑且说在教会好像是你上司的那个人，但你就偏偏很难把他当弟兄，他也很难把你当普通弟兄啊，他怎么可以跟你平起平坐，跟你一起说讨论然后他的什么问题？跟你这个机会，不要说机会，管道可能都没有啊，对不对？
这不可能没有的嘛，你见到他的时候，你看他去上到厕所，你就赶快进去跟他上厕所，就是他。
那是可以谈，我告诉你，那是可以谈。
只有一处的时候，
不要忘了厕所常常你要先确定每一间里面没有别人。
你就去找机会跟他谈嘛，这个不是什么难事，你就跟他讲我有事情要跟你谈，行吗？
你找机会跟他谈，你谈你的事情很容易，要谈他的事情很难呢、
啊。你试了没有嘛？就没有几个弟兄试这件事情。
我以前有试过的，
以前试过，细节讲来听听。讲来听听细节，讲来听听。
这真的可以讲吗？
真的可以讲。我们现在要讲说可不可以传，对不对？你平常不可以传，但是做节目的时候是可以拿出来拿例子。
哇，那这个效果一传百，还不是一传十？
你讲来听听吧，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你说没办法去找他，那你讲讲看，你去找他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小贝拿一个经验谈的啊，这个，
你找那个人是不是蒙哥？不是吧？
不是 ，long time ago。那这传道已经离开那个教会了啦。
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是小贝
上一世纪的事情。对，
差不多就在那个上一世纪教会那个时候，对，
都已经过了。
小妹那时候，对，小妹那时候是第一次在教会当这个同工执事。那个时候我刚做的时候就发现很讶异，就是说呢，教会的那个执事同工会在开会的时候，那个气氛是荡到不行了，非常的严肃，然后彼此之间都好像防卫心很重，所以小贝那时候开会跟他们开会就浑身不自在，所以小贝那时候就开始，我今天能够跟蒙哥在做这个福音的节目还能够这样搞笑的这个功夫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练起的。
真的啊，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一个
我就牺牲我自己就把那个气氛弄得好一点，
结果有没有人欣赏你啊？
还一半一半，有些欣赏我的那些就继续就留在那个教会了，那不欣赏的后来都走了。
你是教会分裂的因素。
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大家跟这个传道人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一个牧师这谈不了真话， 谈不了真话的原因是，第一个在会议上开会，大家都高来高去啊。第二个呢，本身我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牧师本身他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呐、啊
哎。这个没办法，对，有的人就
是比
较严肃，
他就比较严肃，
不是他的错嘛，
也不是他的错，对。所以小贝就有个旁敲侧击的办法，
就是和他一起上厕所。
不是我，所以蒙哥就是你不能一个人抠门，你不能抠门到这程度，你要跟人家谈，你不能说就是什么去厕所跟人家谈是成什么体统。
好好好，那你怎么办？
小贝就利用这个。这个 weekday 就是一般上班，哎，这个你上班的时间，
别人上班的时间你特别请假，
我知道这个
教会没有别的人，是不是？
对，这个牧师他会有空的。
哎，那
你们是请他，
你们这个传道人还不错、啊，他在教会可以找得到他，有的传道人是教会也找不到他的。
对啊，他那时候还勉强找得到，找到之后、嗯、我还很好，我是跟他说我请你吃饭，嗯、请你吃，就你跟我。哎、嗯，我们还去吃那个，就是说，哎，还问他喜欢吃什么，他很高兴啊，嗯、因为他来教会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啊，一对一请他吃饭的，哎，他很感动啊。
这你们那个教会到底是哪一间教会？怎么这样
你不要讲这样的情况，在各大教会是非常普遍。不信你今天听节目人，你说你曾经一对一你请过你的传道人吃饭、嗯，请举手。你看我一看，大家都停在麦当劳听节目，手都举不起来，是不是？
我想想看，小贝请我吃过好几次饭。你们贵教会那个刚毅木纳的长老常常请我吃饭。
对啊，对，所以我就跟你说，
二山子，二山子有没有请我吃过饭啊？
没有，嗯，
哎，真的还没有嘞，哈，好吧，你继续讲。
他因为二山子属于不同教会，我就跟你说，像我们长老，我们的长老，所以留下来的就是慢慢变成会一类的人了、啊，所以呢，我请他吃饭，很高兴就出来啦，啊、嗯，到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很开心啊，他也很高兴啊，我这个算是一个新任的执事嘛，是不是？是看到一切的希望啊，很高兴啊，对不对？觉得可以同工啊，巴蒂巴蒂哥们啊，嗯，就小贝就开始跟他聊一点，嗯，想要知道他生活上的一些难处是在哪里。
哦，这样子、你怎么问的？
我进来的时候大概问一下，因为我就去过这个传道人的家哈、啊。嗯，那是教会给传道人的奉献呐、啊，讲起来是绝对足够他一家用的啦，他孩子也只有一个。嗯，可是呢，到他家去看呢，一就是发现到说的这个好像不是钱的问题，是他家里的另一半的问题，就是说家里很乱呐、啊，没有办法、嗯，好像那个时候我那位牧师是每天都是皱着眉头这样过日子，因为他的家本身有一些问题，嗯、他在家他没有办法专心服侍，可以这么说了，但就是家、哦、家里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就表示关心，
我就表示关心，结果这个防卫心非常的重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是好像是他的 bottom line， 他的底线，他这个牌，这个地方要是让你知道，他好像他还能够混下去吗？是不是？这简直就是不能再继续做你们传道，所以他非常的隐藏啊。谈到什么地方，他不愿意把他的心理打开。你看小贝，你这个听节目人，我相信听没有人所知了、我还算还蛮能够引导别人把讲一些他心里要讲的话啦。
还可以了，
我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但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他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再谈下去，谈到那个地方他就非常的 defensive，
自卫性很强。
对，自卫性很强，而且他非常，后来他就非常的明白的告诉小贝一句话，
说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很 nice， 我把我的底牌都亮出来，我说，
先把自己家里的难处都讲出来，是不是？
我也把我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还特别跟他讲，我说牧师啊，你在教会你很需要朋友，好，那我很愿意成为你的朋友。哎呦，结果呢？这个
你怎么从来就没有对蒙哥讲过这样的话？
我心里以为你就这么把我看了，我就没问，就想不到你不是这样看，哎呦，真伤我的心呐、啊！哎呦，
那后来呢？
后来我记得他就很坦白跟我讲，他说我到你们教会来当牧师，我不是来当你的朋友的。他跟我这样讲，
我到你们教会来当牧师，
我不是来当你的朋友的。哎，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我饭也请了，我觉得我该做的也做了，也挺伤心的呢。哎呀，但是那个时候的确他们是觉得说，不是跟你在 on the same page， 我来是要教导你怎么做
啊。
那你我不是跟你在称兄道弟，我不是来当你的朋友的。你不要搞错。
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你就是这件事情得罪了我呢？
没有啊，
哎呀，那件事情就应该再请他吃一次饭了。
哦，那可能小辈不过还好，他后来他就呀，你呢？后来就又发生一些更 complicated 的事，更复杂的事情了呀。那但我就说我自己身上是曾经试过哈，试过发现要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就是特别在一些传道人他的心态哈，他事实上他并不欢迎，他也不愿意。跟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们，特别是这个，哎，对他不能，他觉得他不能，这是他的职分，他不能，他必须要站在一个比较制高点。我可以带着神的话来教导你们怎么做，但是我不能让你们知道我这一方面，我跟你有一样的问题，那还得了？我怎么教导你？所以他就说他不能跟我成为朋友的。
那你也是把他逼急了嘛？对不对？因为实际上他真正得罪你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别的事情。对，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再去找他谈的。因为如果有一个弟兄去找他谈，五个弟兄都去找他谈，说牧师你这个架子太大，你都得罪我们了，我们都怕你。那他当然会有一些的改变，对不对？那你如果这种事情你在旁边一直传，但是我知道小贝是没有去传的，因为直到今天，对不对？
对，我今天我在特别讲，我相信我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第一次才听到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今天才是小贝第一次传这件事情。
yeah,
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去谈呢，这个主耶稣讲的是一个弟兄得罪你的事情。什么叫做得罪呢？就是站在圣经的教导上有亏失的事情，而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误会。那其实连个人的误会来讲呢，你都是应该去当面去跟他谈的啊。你在教会里面啊，比如说牧师讲到啊，讲的你觉得不合适，你真的就应该去跟他谈一谈，为什么你觉得不合适。那牧师可以，这传道人可以提出他的解释，对不对？你没办法期望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主动来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沟通，而且你们这传道人讲的实际上也有他的道理。你做一个传道的人，他第一个职分不是做你的所谓的朋友，但他绝对不会否认我们大家都应该是朋友，因为连主耶稣都是我们的朋友，对不对？可是你要想一个传道人跟你拉近距离的话，那很难，因为有的时候他就很难尽他的职分啊，除非有那种很老脸皮厚的传道人就是老奸巨猾、表里不合一的，像蒙哥这种，对不对？可以跟你称兄道弟，然后翻脸不认人的，
背地里在暗算你的这样。
对，一般传道人，你要他能够好好的尽职，他不适合跟教会里某一些人走得太近，又跟某一些人走得不近，因此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大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把笑容堆在脸上，这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本身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是还好的，只是如果他有一些的副作用，或者这个传道人讲了一些不合适的话，那个时候那确实就是到了去跟他谈一谈。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形，你觉得你请他吃饭，你很想跟他谈一谈，结果你被拒绝了，那你我相信当时
我要跟他谈一谈是要谈他的事情，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事情非常得罪人了。我试着要跟他讲，所以我并不是说是他这件事情得罪我，不是，我要跟他谈，就是打开心门要去谈这些事情，结果呢，
但是
没有办法去谈。
你在想说，你可能先跟他距离拉近一点比较好谈，
对，才比较好往下谈。
哎呀，其实就开门见山去跟他谈就好了。
哎呦，那人怎敢呢？
哎呀，那个可能效果还好一点啊。
我真的
真的啦，真的啦，因为一个人会出来传道，他多少他对于主还是有心的，他也大致能够相信弟兄姐妹是出于好心，是出于爱教会，才会有不一样的意见，要不然谁来跟你谈这事情，对不对？他如果连这个见识都没有，那就比较麻烦。但是大致的情况，你不如就开门见山去跟他谈。你要想传道人把心打开，跟你拉近距离，这个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有这个恩赐啦。就等于是这个有点要分给谁谁才有，因为很多的人他就是一心为主，他也知道这是条苦路，但是对他来讲是出于主的呼召，逼不得已，我需要做传道，我再大的困难我只有继续走下去。那你们没有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很难了解我。虽然不是每个传道人都这样，但是的确有相当比例的传道人带着这种心情啊，这种其实是很值得敬佩的心情在走这条路。这个苦心是我可以明白的。但至于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首先在教会里面有类似的问题，可不可以谈？去找当事人谈，这永远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不需要在外面传嘛，因为既然是弟兄姐妹，
嗯，
你何必把谣言传着满城飞？但当事人还没听见，这是最伤人、最伤教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哦，是，嗯，
对不对？那这个将军也是一样，他要去找美国总统，你要谈什么你就谈，他可能谈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那没有结果又已经谈过了，
那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成了下一个问题了，对吧？
对啊、就只好把记者给找来，哎。
记者是不用找的，现在无论你干什么旁边都跟了一大堆的记者，教会里面的问题也是这样，总有一些啊，就是从保罗时代就有，这讲起来又不好听了，他是有一些的妇女啊，就是哀家闲荡，对不对？
你也不能都是赖到姐妹头上嘛，对
不
对？
不，现在职业妇女就有这个好处，她没这个功夫，对不对？你不要给人家听见啊，别人还是很会察言观色，是不是？在这里大家见面的机会又少啊，见面的很多人都有很强的好奇心的，这种事情就得小心。像这个将军，他把对于总统以及内阁的不满就这样随随便便的传出去，这绝对是不对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是不对的。可是并不表示你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问题，你不应当直接去找无论那人是谁和他谈一谈啊，这个那个距离那个阶层是应该去掉的，因为大家不用，就是说你跟主耶稣怎么样，应该跟传道人就怎么样，这是很起码的要求了吧，对不对？
嗯，
我不怕主耶稣，可是我怕我们教会的牧师，这个不对劲的。那之所以会有这样不对劲的情况，又和现行教会的制度有很深的关系。教会的规模一大，组织一庞杂，那自然就造成弟兄姐妹与传道人之间的距离啊。你从外地去聘请一位传道人来，这个传道人可能是对全教会弟兄姐妹情况最不熟悉的一个人，从牧羊人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不上算的。你做牧人就一定要熟知羊群的情况，你怎么请一个最不熟悉羊群的人来做你的牧人呢？那教会如果有500只羊，这个牧人来，他是不是500只羊的情况他都要搞清楚呢？一年只有365天呢、啊、所以这里边有好多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怎么办？今天没时间了。
那我们只好延到下一次。我们这个，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要学习的事情。
嗯，还真是问题多多，再加上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就是什么事情不直接找当事人谈，这个习惯非常非常坏。
对，
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下了节目，小贝那个我有事情跟你谈，咱们先去吃个饭啊。
所以呢，你有什么问题不要打电话来2815619，因为你打来了也没用，你找蒙哥要帮你去谈，他也没办法帮你谈，你就自己去，
你不要乱讲，
他自己看着办吧。
现在找不到人，只是因为蒙哥要跟小贝去亲兄弟明算账了。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